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7章的第二节。第八段呢，他说：“你若想要活得平安，他必须付出平安的代价。圣灵与世界对此代价各有不同的诠释。世界认为，也就是小我认为，这个代价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位弟兄必须要牺牲你才能得救。但圣灵知道的代价是。”你的疗愈证明了他的疗愈，也离不开他的疗愈，就是说你一定是与他一同疗愈的，否则你无法疗愈。那小我认为的疗愈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要牺牲，那我们才能够疗愈或者得救。那这个牺牲是不管从什么方面去诠释，那从什么方面去解读都可以。好，那从特殊性来看，弟兄不能赢过我，我必须要比他特殊，不管在任何方面，所以他必须要因此而牺牲。那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他如果不牺牲，那就不公平等等吧。所以在小我眼中，他一定是看到说这个弟兄要牺牲我才能得救。好，那圣灵是正好相反。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修正不是你的任务，而是圣灵的任务。那这边修正呢讲得更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化解小我了。化解小我不是你的任务。那么之前我们在18章曾经读到过的这个 purification， 就是净化不是你的任务，其实也是一样意思的。化解小我不是你的任务，是圣灵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他知道什么叫做公平。那现在你已经很清楚了，奇迹讲的公平的是无条件的宽恕，并不是某些人必须接受惩罚，必须接受多少惩罚，这个世界才会公平。那圣灵对罪就是一无所知的。那他说呢，你一旦负起修正的角色，就会失落宽恕的任务。当然这边指的特别是说我们的小我了，就说我们的小我，然后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认为自己能够去化解小我，能够去修正。那小我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有人必须损失嘛，就上面讲的有人必须要牺牲，然后再去计算看看这个谁应该要牺牲多少。这个是小我的方式。那他看到是罪嘛，所以他会认为有人必须要接受惩罚，这样才会公平，这个是他的一个修正方式。但是其实个人他反复在论述的事情，然后他也很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去亲身去体证的事情，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修正是完全无效的，甚至只会怎么样，火上浇油。好，那下面第十一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没有人会把目的的矛盾，结局也不同的任务视为一个统一的任务。好，那这边的话，我感觉他比较像是在讲小我的里面呢，就是小我的思维。它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目的跟任务的。所以你去问一问每个人，他认为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就会听到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答案。甚至同一个人呢，他里面也会有各种相对立的价值观跟信念。你不要说不同时间，就算同一时间你去挖一挖，也会发现在你我之内其实都有一些相互矛盾的信念吧。那这个是小我的思维典型的，就是矛盾。那他说心灵一旦分裂到这种地步的话，修正就会行动惩罚。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进入小我的思维嘛，那小我所认为的修正，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看是谁应该要惩罚，然后谁应该要损失等等吧。好，那下面的第十二段呢，他说你若想修正别人，就会造成分裂。因为小我的修正版本是怎么样，就是他错我对。好，那我们都知道那句话，你到底是要幸福还是要对。那小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去不断的强调我是对的。好，不管是说出来还是没有说出来，想在心里面，总之就是去不断的去强调他是对的，这是他塑造自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那么下面呢，他说你若能看出修正与宽恕原是同一回事，便会知道圣灵与你拥有同一天性。所以修正不是惩罚，修正是宽恕。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他只能借用你献给他之物来为你服务。 圣灵。好，那么他说问题是你只给了他一半的心，意思就是说在你的里面呢有一半是圣灵，但是有另外一半是小我，这一半你还抓住的，你还不愿意交出来给他，让他去化解小我。所以他说他也只能代表一半的你，因此你才会感到他的目的好是常与你所爱的目标对立，因为圣灵的目的跟小我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我们已经基本上讲到烂了，不用再去强调了。好，那下面第十三段的中间，他说问题是你只愿修正一半的错误而误以为那就是全部，你弟兄的罪变成了你修正的主要对象，你生怕认出自己与他犯的同一错误，这里很重要。那么你会看到呢，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初学者常犯的错误，当然不只是初学者，很多老学员也常犯这个错误，就是拿奇迹去修正别人，还自以为自己学得很好，学得很对。其实我们首要最主要应该是说唯一需要修正的对象都是我们自己，所以你学这个东西你不必去传教，甚至你也没有义务去帮助别人，或者说要去跟别人分享，刻意的去分享，甚至作为一位拯救者试图去修正别人，那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因为当我们在修正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问题投射到他身上去，我们认为他有问题，那在你眼中你把他的问题当真，所以你作为一个拯救者跑到外面去。那我们在学习期真的是要谨记，因为这几年我自己也看很多，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身上一个很主要的转变，就是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最后都是拉回来去看自己。当然你还是会有小我，有小我的时候你还是会投射出去，但是你会意识到，要对这个东西是有意识的，然后你才会最后还是会拉回来到自己里面去修正。好，那下面第十五段呢，他说修正原本是圣灵赐予你们两人的任务，不会只给其中一人，不是由你去修正那个弟兄，那么说也唯有两人一起完成任务才可能同时修正双方的错误。那这边呢一样，它并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位弟兄来跟你一起学契机，然后一起来宽恕彼此，它只是说你在行宽恕的时候要知道你在宽恕的是整体心灵，你跟所有弟兄共聚的那整体的上主之子的那个心灵，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心灵里面去宽恕去释放，这个叫做一起完成任务。所以不是片面的说你学这个东西然后就去看别人的小我，然后就去告诉他你这个小我，然后叫他要宽恕，不是这样，那也不是在你自己这个个体里面去宽恕，个体心灵里面，而是在整体心灵里面去为所有弟兄去行宽恕。好，那最后面呢，十六段的最后面，他说他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将你心目中的两个对立的自我结合起来，就是你原本觉得你跟你弟兄是对立的吧，你对他错嘛，甚至他有罪嘛，甚至他罪大恶极嘛，所以他应该要接受惩罚嘛，这样才是公平，那这完全是小我的思维。那么他说呢，每一半都需要宽恕另一半，他才可能接纳另一半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总之其实讲来讲去啊，就是你可能会发现这节有些段落不是很好读，绕来绕去的，然后有点不知道 他在写什么，这边一半那边一半，其实他无非就是在讲说你在宽恕的过程中要去认出你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个整体，他无非就是在谈一体心灵的宽恕，让你不要把宽恕只练到个体心灵上面去，奇迹所讲的心灵都是指整体心灵而不是指个体心灵，这个是你要特别去注意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正文27-2，那也希望我们的解读有帮助到你，可以学习的更为深入一些。